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宾。那这两位来宾呢，都是在业界可以说鼎鼎大名的。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介绍莫昭平莫姐。
嘉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呢，则是涂峰恩。我想熟悉 Story 还有熟悉连经的朋友，大家都接触到你所编辑的书籍。
嘉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想在这几年来，走读这个概念大家是蛮熟悉的，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然后二方面旅游发展到一个程度，总不能老是在吃啊，那总是要到一个地方能够更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风土或者是历史，所以呢走读这个可以说蔚为风尚。不过呢在今天这两位都是在读方面呢有非常丰厚的阅读经验的人，所以由你们两位来谈这个走读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种面貌的呈现。那我想先请问一下莫姐，因为莫姐一方面出版的资历其实非常非常长，然后二方面在退休之后其实常常看到你在脸书上面有参加比如马拉松啊，还是去山里面担任解说啊，就是你走的地方其实走了蛮多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又走又读的经验在你的生命来讲占有什么样的一种风景呢？
我觉得啊，用走路来认识一个地方是最理想。我最近才刚办了两次走读啊，就是探访山水台北城，然后两次呢都是骑车走读，因为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车的速度刚刚好。那我是特别邀请探路台北的作者老猫来领骑，然后他一路解说嘛，认识
他可以一路骑一路解说，
不是一路骑一路解说，就是有我们有大概有十几个或者二十个点，就是他都想好的，书上也有写，所有人都停下来，然后他开始讲，然后他整个都是很有系统的，他就是比方说这条路线是要讲什么，那条路线要讲什么。然后我那个办的这两次呢，就是认识山水台北城，就台北呢其实是被山跟水环绕，只是我们常常身在其中，
忘了山也忘了水。
对，
因为我们跟水其实上是隔开的。那当然山其实在四周，我们其实往往是未蒙其利，因为呢会因为山所带来盆地的效应，所以我们在盆地里面觉得相当的热，但走到旁边的山其实还蛮凉的。
是，
所以在这次老猫带了莫姐去了哪些地方吗？
我办的那两条路线都是山水台北城嘛，哈，我们有规划一些这个路线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先到北门，就是认识清朝的时候怎么样建成，然后之后日本人又如何拆城，好，然后现在留下了哪些城门，然后接着我们去龙山寺啊，龙山寺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神的很亲民的大家会来一个庙宇，然后接着我们去忠孝码头，然后我们去走这个堤挺大道，然后到关渡，然后上关渡公园鸟瞰，整个
也是骑上去的。
对啊，
很累吧，
更累的是骑到那个天乙路啊，这个北投的天乙路，那当然那个视野就更好了，就是探路台北的这个封面这个地方，那视野真的是非常好，山水尽收眼底。
所以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想当然就是就如同刚才莫姐所说的是又走又读，只是你在对你来讲其实是采取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因为走路可能太慢，然后开车太快。那我不知道对于峰恩来讲，你对于走读的定义又是怎么样的？
哎，我刚刚听莫姐讲，我觉得莫姐太厉害了，我非常惭愧，
我也很觉得望尘莫及。
因为我那时候看这个老猫这个书《探路台北》，他就是讲说他如何骑脚踏车，然后探索台北各个不同的角落。那这其实很专业的，不是我只是骑那种 U bike。
其实我想，但很厉害的人也可以骑 U bike，
就
可以
上去，
可以。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穿夹脚拖爬到高山上面的人。对，所以这个厉害的人可能就不在乎车子。
我那时候看了那个书，我也很向往想要去跟那老猫一样，不过我看它里面其实有跟大家讲，这个是需要一点练习的，你的这个肌力啊，你的整个体力等等的，所以我非常佩服莫姐。
是，不过这个肌力应该就是长期的训练嘛，就跟阅读一样，它也是长期锻炼这个阅读力，
也要特别训练的，就光靠骑车训练可能不够，你可能要去上重训啊之类的，特别加强某些比方说你的腿部的肌肉等等。
好，那这个如果冯恩有兴趣可以再
我要再练习一下我
再跟墨姐请教，
都没有墨姐这么这个这么 hardcore， 我都比较简单的这个散散步这样子而已。
不过我们这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阅读风土以书带路，
对，
这个八字真言解释一下呢。
对，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走读台湾，其实是文化部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一个概念，那他们其实呼应这个世界阅读日，然后台湾每一年到世界阅读日就会推出这个走读台湾这个系列。那它有分成好几个部分，以今年来讲，我们其实有一个是经典路线，就刚刚嘉恒提到这个阅读风土以书带路，这个是我跟故事的团队策划，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讲细节。另外一个是 Open Book 策划的这个一本书就出发。那经典路线是我们真的有带团出去的，就是说我们有导览的人，然后会带大家去走两三个钟头。那一本书就出发，就是 Open Book 这边其实设计了好几个这个主题，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大家可以带着这个书就去走。那第三个部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各个单位看他们可以自己策划，文化部会补助，也会支持他们去办这样的走读这个活动。我觉得走读这个概念我们今年其实最主要承办单位是台视我们是合作单位。最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就是说到底走读台湾是要干嘛但也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也互相就是做了一点功课，然后看看过去怎么做，那我们到底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走读台湾很容易就变成了，其实台湾各地现在有很多的小旅行，
是
文史小旅行，但我们就不希望只是重复文史小旅行，因为文史小旅行已经蛮多的，而且文化部也不是观光局嘛，不是交通部，所以文化部要回到阅读这个概念来，那毕竟还是希望推广阅读，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走读的整个策划的时候就很重视，希望把书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让它成为走读的核心，就是说你去走的时候你还是要知道背后有一个书不管是你读了书之后想去看看这个地方，或是你这个看了这个地方之后想要去读一些书，都有可能。那我觉得走读就是希望让走带动读，让读也带动走。
我觉得峰恩这边讲到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但近年来我们对于阅读的形式已经越来越开放，就觉得阅读其实有很多种。那事实上在走读的形式里面，其实常常是没有真正去阅读，因为我们又导览或者有人来跟我们讲，然后这样边走边听，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阅读了然后用这个来代替实际阅读。可是照峰恩的讲法，我们还是要回到书。那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讲，大家就不免有个疑问，说那我一定要看书吗？我不是听比如说峰恩跟我介绍讲一段的20分钟，我也觉得我也吸收到啊。
是啊是啊，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讲说这个你听导览不好或是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东西跟书是有扣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当时在策划，我们今年策划了8个路线，那每一个路线都是以一本书为核心去发想，它也不见得真的，因为这有些书它搞不好不是一个，因为很多是小说，所以它也不是讲真实的历史或怎么样，可它就是以一个地方的这个背景作为整个故事的发想。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路线是在这个彰化的鹿港，那鹿港最知名的小说大家可能最快会浮现脑中的就是这个杀夫，那其实我们是用这个杀夫这本书作为整个发想的主题，但是我们不是要完全带大家走这个杀夫里面的路线或故事，这样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本书，那你去走了你也许可以看看这个书，或是有些人看过这个书他也想去鹿港这边看看。那我们其实很幸运是说我们今年还邀请到李阳老师，他是说他愿意自己来带一趟这个
那很难得啊，这个
我觉得蛮难得的。那我们还因为他其实也很忙，然后他现在好像还在国外，我记得他在欧洲享受美食这样子但是他就说他其实有意愿一起来带这个导读，那我就觉得很有趣。你就算没有看书，你我觉得会不会真的看书大家不需要有压力啊，因为我们不是要办一个这个补习班说你要这个完成什么事情，而是说我如果可以引起大家对于这个书或是对于文学创作者或是写作者的兴趣，我觉得至少在这样一个走入里面我们就算功德圆满了。
是，不过你刚刚会把李航老师的这个沙夫跟鹿港连接在一起，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很多在走读的时候不太会去想到，因为就像你讲的可能更直接的想法是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找一个有比如文史的这个资料然后走过这个景点，那这个沙夫就好像比较难去做这样直接的联系，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策划的这个创意。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峰还可以再举一两个其他你说8个路线其他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其实这个8个路线都是以一本书为核心，那我们有一些延伸阅读啦，但是核心很多都是文学作品。我觉得这一次的这走读还要加一点，就是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文化部这几年来蛮重视的一个面向， 就是他们很重视不同的语言的路线，所以我们在策划当中有一条是台语路线，有一条是客语路线，那还有一条是原住民语路线。当然这个策划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思考，不太可能比如说原住民语如果全程都讲原住民语，可能对大家来讲这个门槛会有点高。
你不要说全程，你开始讲十分钟大家已经对没有办法。
那我们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跟文学，所以是看怎么样把这样的概念知识融入在路线里面，而不会完全用这个语言去谈。但是以台语来讲，我们其实策划了一个在高雄的路线。那高雄有一位作家叫做胡长松，胡长松老师，他这几年用台语文学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是长篇小说。那其实很多比如他最近的这个幻影号奇航其实是一个奇幻小说啦，就是它是架空的，只是背景是在一个这个港口城市然后他自己也住在高雄，所以我们就这个我们就猜测说基本上是以高雄为发想这样子。那我们就邀请他来带整个高雄的导览，以台语的方式，一方面认识文学，一方面认识台语这样一个语言，然后一方面也是认识高雄。那我觉得这也很有趣，我自己会很想去听。
对，其实你这样介绍我都觉得是蛮有趣，就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这种走读的这活动，也很好奇这样的碰撞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对呀，我自己也很期待，就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我觉得当现当代蛮优秀的作家，像花莲我们其实邀请到廖鸿基老师走这个海洋，他其实常年一直在花莲那边耕耘，然后也推广这种海洋文化，他也很多这种海洋小说的作品。我是正好在连经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个他的新的著作，讲这个出海人的这种故事，那非常有趣。我在连经有位同事，这个很多听众可能也很熟悉，叫王聪威，他是联合文学的杂志的总编辑。哇，他看到这个书他爱不释手，他就说这个小说太厉害了，这个是因为他讲一个这个讨海人，然后他们到海上去猎鱼，然后他说那个技术基本上就是已经消失了，那如果不是透过廖鸿基老师的文笔就没有人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花莲也是很有趣。那我刚刚提到还有原住民语的，像在屏东有这个牡丹社事件相关的路线，那客语的在北埔这个地方前几年有这个茶经的故事。那其实北埔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客家小镇，我们其实请了这个朱和之，一位也是新一辈我觉得很优秀的小说家，他写邓南光的故事，那边也是龙应宗的故乡，所以就是算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请他来谈这个地方的这个各种客家相关的文化。我觉得每一个路线都很有意思。
所以要报名的人是自己要到这个出发点去，就是没有说从台北就带到花莲去。
没有，但是有一些路线，因为的确是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车站集合，然后我们有一个车会带大家到这个真的要实际走读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活动是需要费用？
不用，免费，因为这是文化部的活动还是推广的，
所以要出海也可以
我们要出海啦，我们只有到海边去走走而已。
我以为
未来我们可以规划要出海的
那我不知道像莫姐，因为刚刚其实峰也提到就是一本书就出发，这个一本书就出发这概念，说要带一本书在身上来走吗？
我先补充一下关于走读，我觉得如果只有走没有读，我自己会觉得很心虚，一种不了解自己走过什么地方的那种心虚。而且呢，如果只跟着解说老师走，其实你很容易就忘记了，就是你这个行程一结束呢你就忘记了。就台湾话不是说老人家吗，随共随未地他共拢过去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自己是会说走加上读，不管是你之前读，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核心文本嘛，不管是你之前读或之后读，或者你之前读之后也读，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走起来呢，也听老师讲，如果你事前读，特别心领神会。那刚刚峰恩介绍的就是特别精心规划的
旅程，
旅行点路线。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 Open Book 呢，规划的呢就是一本书就出发。那我们今年呢规划的这个一本书就出发这个概念呢是这样子，就走读台湾的这个活动在台湾已经推出第五年了嘛，非常受欢迎，而且很多的这个在地的主办单位呢带读者走访台湾的美好。但是呢这些精心规划的路线因为容纳量有限，每一场也就20个人吧，活动呢往往一公布就立刻秒杀。
对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很难报，
很难报。对，而且他那个报名的那个时间呢是活动日的前3周的凌晨10时，所以你不能睡觉
那就跟以前那个跟
抢票一样，
抢票。
对，其实是可以，我是会建议说其实可以改7点比较人性一点 好，这样
年轻人爬不起来。
那也许可以九点，就很多读者反映说很想参加活动嘛，但是苦于没有办法加入，于是 Open Book 今年呢就特别策划了一本书就出发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
就是报不上名没关系，就自己走就对了。
对对对对，我们特别成立了选书小组嘛，从浩大的书海当中呢精心选出走读台湾一百本的书单，分为12大主题和3大视野，供读者参考和挑选。那读者可以不用透过专人的导览，而是带着你喜爱的一本书，借由作家的文字和漫画家的图像，随时出发深度认识台湾。这个活动呢没有门槛，而且主动权呢是在读者，更能够发展成为全民走读运动。
所以这个100本的书单分为12个类别，
对，还有这个3种视野。
这三种是哪种视野？
这三种视野呢就是说我们分成特写、中景和鸟瞰。特写的书籍就适用于一日游，就是深度认识单一的建筑、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像作家李同豪的《红房子》，就讲圆山饭店
，
哎，就深度记录圆山饭店。
那最好就在那边住个晚上，这样。
对，这样。
那应该要跟圆山谈一个什么合作案？
是。
然后中景的书籍呢，就是可以用来当做二日游或三日游纵览，
涵盖一个地区吗？
对，涵盖一个单一的城市主题或者社群，好像林君安的《台北布灯公寓》，好，它就是记录台北的各种住宅的类型。那鸟瞰呢，就是可以让读者长期关注特定的主题，就是涉及了跨地域、跨主题、跨世代的事件，像李一安与这个何新杰合著的《断裂的海》，就是探索金门马祖与台湾的命运交织。那以主题来说，我们就是有12大主题嘛，每一类各有7到10本，分别是在地路线、饮食、山林地理、动物植物、人文风景、建筑、职人、原民、台语客语、铁路、影视改编，其中也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和漫画作品。
嗯，所以等于文字跟漫画都有，然后各个活动其实都有。你对建筑有兴趣，但我想这里面大家最有兴趣还是吃吧。所以我不知道第一个说这十二个类别是怎么生出来，因为它不太像是一个你很容易会发展出来的这十二个领域，所以我有点好奇是怎么去定出这十二个类别呢？
其实我们也是从书里面归纳出来。那台湾出版的近40000本书当中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家一次一次的走访台湾嘛，用他们的生命经验、文史素材和学术视野，记录下台湾的丰富与多元。所以我们这100本书的书单呢，其实是特别适合走读和台湾。走呢，是这些书都具有踏查的意义，很有知识性，而且很好读。读的话呢，是强调书的优良制作嘛，曾经得过金鼎奖、金曼奖，或者是深受学者专家的肯定。台湾呢，是这些书都是出自台湾创作者之手，内容呢也都是台湾的人文、历史与地理的独特样貌，就说它特别适合走读。
这个书单莫姐不实际拿来测试过，比如说其中哪几本书你真的就是
哦，比方说那个探路台北，好，那当然就是因为老猫真的很厉害，
可是骑脚踏车还带那本书啊？
没有，我觉得那个我会事前读或者事后读，但是如果你是使用电子书，那就真的很方便，就可以随时查阅。那另外呢，我自己会觉得说有些书就是特别就是有文学气息嘛，比方说我自己住在台北几十年，我是台南女中毕业的嘛，来台北念大学，然后就一直留在台北工作跟生活。可是台北对我来说呢是既
还是个异乡，既是异乡也是故乡。
对，既是异乡又是故乡，说的真好。我们这100本书单当中呢，其中有一本叫做《我台北我街道》，它是李金莲主编的，他邀请22位作家来谈他们的台北经验。所以就很有趣，你就是读他人的作品，也印证自己的经验，然后也了解说，哦，其实我真的不了解台北。我们也借着这本书呢，其实了解到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方说我再去温罗丁，或者我再去大道城，或者我再去哪里，其实真的是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或者是我想特别去更多认识他，更多的了解他。
欸，我觉得墨姐这样讲很妙，就是书是一个很妙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地方陌生，我们透过一本书，然后可能还再加上实地的走访，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说啊，我好像比较多了解了这个地方。可是刚刚墨姐讲的是，我们可能到一个地方，结果发现说啊，我们好像其实不了解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读书这个行为，它会同时把我们带到既了解或既不了解的这个主观的感受。那我不知道丰恩在这个策划的过程里面，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我其实很多这书里面的地方我没有去过的，或者说我去过，但是我就是一个肤浅的游客嘛，反正去那边住一晚之类的。所以我在策划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我是期待有，我觉得应该这样回答嘉涵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只有一种理解的方式，透过阅读是一种理解的方式，那透过这个所谓的走读，其实是我们希望带领大家跟着我们的很多的导读人、走读的这些老师，用他们的眼光再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我们在策划过程当中，八个路线其实不只是只有八个讲师，有时候 有一些地点是有两位以上的这个老师，就是不同的时间啦，包括他们连策划路线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我们本来有一个想法说，比如说这个基隆，我们其实有两位都是，他们也是彼此都是好朋友，都是基隆的这个在地的，我们开玩笑说叫齐老这样子，没有真的很老了，但是就是年轻的这个，很有资历的这种，文史工作者跟作家。那他们研究了很多，这地方的故事。那我们本来有一个想象就是说，那我们去基隆，我们做了一点功课说基隆我们是不是要去哪些点，可是他们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说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基隆这座城市。我们在基隆的策划其实也是刚刚，嘉涵有提到的这个跟吃有关的，因为特意用这个海产，去切入。
哇，这个很吸引人
我们想说这个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带大家去路线当中，也可以除了走跟读之外，也可以有这个一些有一些吃的这个，
所以吃的这个花费不包括在行
，不包括这个吃的是自费
自费是是是，
所以大家可以带一点这个现金去现场。
是，但我有点好奇是你找两位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基隆，呈现基隆。
我们刚刚讲的两位，我开玩笑叫他们耆老，一位是曹明忠老师，这是他自称的，就是说他是
基隆最年轻的耆老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是黄之阳，就是他前几年出了这个就是跟海产有关的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想说让那个基隆跟海产
可是这两位都对海产感兴趣啊，
都在感兴趣，对，所以他
们但是路径方式又不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他们会怎么讲呢？我也还拭目以待，就是我还不知道他们具体会讲些什么。但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们同样在基隆，同样这么熟悉海产鱼市场，但是他们会想要带的这个角度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最好是两场都参加，
好像两场都要参加，
我觉得他们带去的店一定都会不一样。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应该很难报嘛。你说这名额有多少一场？
名额真的是比较少，就像墨姐刚刚提到，走读最可惜的地方就是说，他能容纳的这个量就很有限。那我们一场是，上限是20人，所以真的是这个，我们第一个梯次的这个报名，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来宣传这个路线，
但是不用了
第一个梯次的已经报满了，但我们因为好几个梯次，这个活动从6月一直到10月，每一梯次活动之前就会有一段报名的时间，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守在电脑前了。像墨姐刚刚讲，你可能要到5夜赶快去报名。
是，不过因为丰恩你自己本身是出版人，所以像这样每一次活动会不会有一个文字的记录呢？就是我挤不进去没关系，你后来走哪些地方吃哪些店，我就是如法报纸走一圈。
对，其实我觉得嘉涵讲得很对，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出版角度出发，我也会觉得既然是走读
20个人太可惜了，
对，他需要更大的这个影响力跟效益，我觉得文字记录是一个。然后我们这次在策划的时候也，特别做了一个手册，有一点像一本书就出发，就是一个手册，你如果没办法报名的上，你带着这个手册你也可以去走这些路线。之后我们也会有记录，包括这个图像影像的这个记录，就是，照片 跟文字。我们这次有点可惜，因为的确是事后才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也许我们未来可以有一些甚至声音的记录，就是不只是大家看文字，你搞不好因为像我刚刚讲，很难得请到李阳老师导览鹿港，是不是应该请他录一些这个导览的声音，然后大家搞不好将来真的可以边走边听这样子。
是，
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也许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反正鹿港不会跑掉
嘛，是啊，
那李阳老师应该也会常在所以呢或许下次还可以那个。那墨姐，我们讲回你除了出版人的身份，你也在担任解说员，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投入，所以解说就是符合我们刚刚所讲的走读，即使在这个概念还没有推出之前 解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消化一些资料，然后让置身现场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想在这部分莫姐的经验应该是蛮丰富的。
我是雪霸国家公园的解说志工嘛，好，我已经十年了，所以是累积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
所以成为志工有没有什么门槛呢？要考试吗？
要考试。哎，其实这个机缘我稍微讲一下，其实是这样子的。十几年前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苦灵，
他也去当了解说员。
他因为犯了他自己说的了，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嘛，所以一夕之间呢就被读者唾弃，然后他所有的书都被退回来，他走投无路了，他只好上山。他就到这个雪霸国家公园去当这个解说志工，这样子。那时候其实资讯没有那么丰富，然后他很用功嘛，他白天去看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晚上呢就拼命的
回来研究，
对，晚上就拼命的研究，然后问了专家，然后问这个前期的解说员等等。那他很快的就变成明星解说员，他口才又好，于是呢
又幽默，
又幽默，于是又有人呢就说，哎，那你何不把这个出成书呢？于是这个书稿呢就来到时报出版，然后我们呢就经过一番辩论嘛，我们就出了这个书。于是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哦，我真希望我退休以后也能跟苦灵一样来当解说员。
不要随便许愿。
他说你不用等，现在就在招考。现在要招考，然后我可以泄题，我可以泄题，必考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当解说员，然后标准答案就是
苦灵介绍，
因为我热爱大自然。对，然后其实，
真的这样考吗？真的有这一题？
真的有这一题。
那真的这样回答？
因为他不考任何的专业知识，他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自修的，你自己要去想办法，或者他其实也有课程，但是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去找各种的资料，然后甚至你怎么带队都是有很多的美感，
那所以就是要表达我热爱。
然后呢就是我们当然就是
带，可是也应该很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吧。
是啊是啊，之前的确资料还蛮匮乏的，后来呢就是我们多方面，我们又上课嘛，有室内课，有室外课，也有实习课，也有实际上的带队的。
所以这样要培训多久才可以正式成为？
我觉得是两三年呢，
哇，都快等于一个大学了。
那那个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那时候还在时报出版上班嘛，我真的一度就要放弃了。
周末去受训上课，
对，或者请假。但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有发展出我自己的一套，对，我觉得我讲的还蛮好的。那去学霸的话，因为有观物，有学剑，有武林，然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步道，每个步道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况。
所以莫姐这几个步道你都很熟哦？
基本上走完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游客的回馈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窝心。比方说我就有碰到一些游客，他会特别跑来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刚刚真的讲得好好好，专业啊，然后又很幽默又很好听，他们意犹未尽，所以我都会推荐他们读这本书，就是苦灵与娃姓的魔法森林。刚刚讲的这本书就是这一本书，苦灵就是把他这几年在雪霸的这些心得，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啊这些，好，还有地质啊，还有历史啊等等呢，写成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我就觉得说，哎，读者其实我们就鼓励他们回家读这本书，鼓励他们买这本书。好，那回家以后呢，你就可以对这个雪霸有更多的了解。那你下次自己来，即使没有碰到我，没有碰到苦灵，你也可以自己。要不然的话，你自己走，你就会觉得这也没啥啦。
对啊，就是树
啊，酒桃啊，这也无啥。哎，真的是，可是真的其实不然，里面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生态。苦灵那时候他就是写上瘾了嘛，所以他一共写了三本书，
苦灵的
森
林
密
语，
然后又写说草木、禽兽、性生活，因为繁殖呢，不管是动植物都是最重要，都是
这也是苦灵兴趣所在，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就自己有非常非常深的体会，就说啊，真的走，你跟着走，甚至我带着走就结束了。
所以苦灵这几本书莫姐是翻了很多遍了，来来去去这样。
哦，对呀，对呀，你看这边我都有很多划线啊，做很多小抄啊。其实这本书是我们解说员的圣经，苦灵的方式就是很
轻松就可以让你吸收到，
对，老少咸宜，
是，
对，他其实是阿嬷杀手啊，师奶杀手，就是他们就特别喜欢他，他就是很会开玩笑。 这样子。
对啊，哎，那丰恩，那你有没有在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书啊或作者啊让你很喜欢想推荐给大家呢？
我自己很想要去参加一个我们这一次经典路线的在台中的路线，因为我们挑了这个杨双子，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作家
他家住成功岭那边所以特别走成功岭那里吗？
不是，是这个因为他出过一本讲历史小说家的这个饮食，所以又是跟吃有关的。那更特别的是我们本来请这个杨双子老师，那他也答应，不过他因为他说走读对他来讲其实身体负担比较大，所以他会在室内讲，然后我们会有另外人带大家 去走。然后另外同样在台中这个路线，同样是以他的这个作品为背景，可是后来我们邀请到这个林凯伦，这几年非常非常红的这个新锐作家，他自己是鱼贩，那同样也是讲这个台中的这个，
所以到无期吗？
好像没有，也是在台中第二市场啊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个会很有趣。那过程当中我其实想特别提一本书，是我很可惜后来没办法放进这个书单里面的，是一个原住民小说家的作品，叫做魂魄，小说家叫做尤巴斯瓦旦。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它讲日本时代的一个抗日战争，泰雅族在大甲溪上游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有一个原住民语的路线的策划，那这一次最后是到这个牡丹社，就屏东跟花莲的玉里，那没有办法到这个魂魄的这个场景去。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当时我的这个伙伴就跟我讲说我本来以为说是预算的关系嘛，就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太远，他们说预算倒还好，重点是这个时间其实真的是来不及，因为他们就去查了这个路线，不管从哪个城市出发到这个在大甲溪上游中横那边都一定要四个钟头，就单程要四个钟头，所以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一整天，甚至一整天都不够，那我就觉得很可惜。那我记得在这个走读台湾我们开幕的记者会上面，这个尤巴斯瓦旦老师也有来，然后我也特别跟他打了招呼，他就说他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带我们去那个地方走走，我自己很想去看一下。大家如果听过尤巴斯瓦旦老师讲那个故事会非常的感慨，也很受感动，就是当时泰雅族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了这么多，可他这是一个完全被忘记的故事。那他作为一个原住民的小说家，他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做了很多田野调查，然后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写出来上下两册很有分量小说原住民小说作品，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是这个如果真的有实地的走访那个感受会不一样，但或许可以问看莫姐，莫姐刚好从雪霸那边往南纵走就可以到大甲溪上游。
的确雪霸国家公园有三个游憩区嘛，一个是武陵，一个观雾，一个雪涧。那雪涧呢就是除了有浓浓的这个原住民的特色，就是往雪涧的路上都是泰雅族的住的这个社区，另外呢就是说雪涧有非常多的这个泰雅族跟日本人对抗的遗迹，对，只是说那些遗迹没有维护的很好，对，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解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跟游客讲这些故事，就是真的是非常惨烈，因为泰雅族跟赛德克巴莱的那个一样，他们是非常非常强悍非常的这个民族性是非常坚韧非常强悍的一个民族，所以跟日本人对抗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走读就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自己呢我是不断说我会参加，我爱参加走读，我也这个带读者走读，而且我也办走读，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走读没有那么难，所以我有想说其实也许也可以办坐火车去爬山，所以我有跟古廷维已经谈，就是坐火车
是
去活动，去三貂岭，然后去十分然后也许一路走到草岭，然后走到海边，就非常有意思。或者是说，如果能够找郭雄，我们去寻找那个野生动物，
对，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一直会觉得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如果我们把声音记录下来，我们也把整个的过程留下来，我们变成影集，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吗？
哇，真的真的那个梦就越做越大，
梦越做越大。真的我在拍那个广告片，就是我有拍跟老毛有帮文化部拍这个走读的一个广告片嘛，那认识了一个很棒的导演叫做张凡俊，对，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既然都办了，我们何不把这些这么棒的这些走读的活动变成影集呢？他说对呀，他也很有兴趣， 所以就这当中其实越玩越大了，我也不知道
莫姐开口了，我觉得有机会了，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玩下去了、嗯、对，后来他有介绍这个他们东台传播的制作人，也是金牌制作人得金鼎奖的，但我还不敢跟他谈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丰恩办的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走读系列办的，其实都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非常完整的在策划，然后又报名啊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比方说我就是这个台大登山社毕业校友所组成的这个山谷会的会员嘛，其实我觉得我要办活动的话其实非常容易、嗯、因为这些人都非常爱玩
人兜一兜就可以出发了，
对，人兜一兜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拍影片留下来、嗯、让更多的人都可以接触到，不然我觉得就是一次、嗯、然后就是二十个人真的太可惜了，
太可惜，
对，然后这当中 你看那个丰恩的策划，或者是我看那个国父纪念馆策划的一个，我真的想要特别推荐，它是叫做回到未来台湾战后现代建筑巡礼的走读系列，总共有两场讲座，八条走读路径，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看了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很有诚意，很认真，很有诚意，就是你上过这两场讲座，八条走读路径，你等于是说你对台湾战后的建筑都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了，所以他会走读台北啊、台南啊、高雄啊，高雄到冈山，冈山到左营，还到台东，其实我觉得这走读你真的就是上课，但是上课不是在课堂上，而是你真的走到实地去、嗯、你看到他，你听到他，你想到以前，然后你看到遗迹，你去寻访古人的踪迹，你去了解以前的故事，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跟那个土地的关系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
没错，
对，
所以我现在变走读迷了
真的我觉得走读会让人上瘾的，而且路是人走出来的，那书也是人去写出来跟读出来的，
而且人家都写出来了，就是在这写出来的背后、啊、其实他花了无数的时间心力，甚至十年、嗯、二十年都是的，比方说那个老猫花了十年嘛，比方说那个柯金元、嗯哦、对，他是花了三十年，所以 我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对台湾到底了解多少，对台北到底了解多少、哦、对我们这个居住的地方都了解多少，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拼命出国，但是其实台湾的美好，台湾的丰富，台湾的深邃，台湾的多元，真的非常值得我们用走读的方式去亲近它，了解它，
是，而且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就像刚刚莫姐讲的，可能走一趟之后，有时候对一本书才会理解，哇，这本书写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嗯，
不然的话你有时候看就是一本书翻一翻就翻过去了，但是实地走访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走读，是在这个、台东的这个湿地那个地方，莫口之河那个、啊、真的是去了之后对那个书里面内容就更有感受，而且会感觉到写这个书真的很不容易，你花那么多心力，然后作者对那个地方的情感的投入。
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访到两位在阅读风土以书带路，如果这个活动而且很难报名的话，那就注意之后的一些文字的报道，如果觉得实在意犹未尽，那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带一本书就上路，自己去走读，然后发展出自己的路线。那今天的节目就谢谢丰恩跟谢谢莫姐，
谢谢嘉恒，谢谢大家的收听。